听到这个淑美姊妹讲到他们被交往啊，他们这个被交通交往的原则啊，我发觉怎么跟我的是一样的哈、我发觉原来是我们同一个工厂出品的，只不过我找了他两年哈、我结婚的时候文宏弟兄是我的伴郎哈、来感谢主，我觉得啊，因着我们在教会中成立家、建立家，然后开始操练学习来爱主、侍奉主，啊，叫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能够啊那个把我们这一份能够摆上哈、我真是感谢主。
Amen.
我先请这个姊妹做她的见证。
Amen. 感谢主。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军人，后来退伍从事公职，非常宠爱儿女。母亲是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家先后办过孤儿院和幼稚园。在那个年代说来，我的母亲对教养儿女很用心。我有一个大我18岁的哥哥，据说他要参加大学联考的那天早上，还先替我这个未满周岁的妹妹洗了澡才出门。我一个姐姐大我16岁，今年我37岁，每逢生日她还会拎着蛋糕顺便塞一个红包给我。我接受非常多的爱，是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成长平顺而温暖，我的家给了我一个健康活泼乐观的特质。我5岁就开始学钢琴，我的启蒙老师是妈妈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选定的。开始的第一年学得断断续续，换了5个老师，而第6个老师是当时女师专音乐课的副教授，妈妈这才认定了这位老师，自此才正式开始了我学习的生涯。但真正把音乐当作我的专业是小学3年级之后，每到升学的阶段或是遇到瓶颈不再想练琴的时候，母亲都会正正式式的找我谈，她问我真的要继续走下去吗？你愿意付出努力吗？她非常尊重我的决定，并且也用此策力督促我。因此从小我就很清楚，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要，喜欢的我要努力要争取，对于不要的我就把它搁在一边，不太会犹豫不决。因为这样我非常的好恶分明，很反叛也很主观。从10岁那一年我进入音乐班就读，我认定了自己这一生的目标，练琴、表演、比赛、发表，当音乐家、演奏家。这一路走来越走越狭窄，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同学变动不大，我们有雷同的家庭背景、相近的生活水平、看法、口味，甚至我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我很小就觉得自己是优越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使我很骄傲、很自信，而且孤芳自赏，常常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不屑、轻蔑的味道。直到现在，谢弟兄还常常送我一句话：自以为是。感谢主，23岁，1993年，这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阿们。虽然我自幼跟着父母参加聚会，但实际上我和主的关系很遥远，并且我的心也不愿意亲近主。我的母亲在93年7月间因罹患癌症被主接去，同时间我也正面临生涯规划的重要抉择。感谢主，在神永远的计划里，他在我人生最混乱的时刻，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使我的心渴望亲近主，并使我恢复了教会生活。我非常渴慕主的话，非常喜欢参加真理成全训练，主也为我预备很好的师父，应该有半年多的时间周周在深言上接受训练和帮助。因着主的话和教会中弟兄姊妹的榜样，使我在心思和价值观上有很厉害的转变。特别就着责配的观念来分享，我记得16岁高一的时候，一天晚上演奏会结束，老师带我们到中城路上的啤酒屋庆功。我印象很清晰，那是一位女中豪杰的弦乐老师，她豪迈地说，我们学音乐的就是要敢玩敢爱敢恨。说完咕噜咕噜咕噜，500cc 的啤酒一干而尽。在浪漫艺术的包装下， 因为演奏搭配擦撞出的爱情火花，有师生恋，有三角关系，也有婚外情。学音乐的人对于感情和婚姻大多是放纵的，是滥情的，是自由的。而我虽然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但是也很厉害的被这个世代的观念文化所影响。我不觉得人必须要进入婚姻，而且婚姻是枷锁，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是单调乏味的。主啊，但是当我恢复了教会生活以后，24岁生日的那一年，我面对的蛋糕许下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愿望。我说，主耶稣啊，我要把我的婚姻让你来安排。才刚过教会生活半年，我没有太艰涩的祷告，太使命感的负担，就是很简单的、很淡然的向主祷告。后来才懂得，这就是一个奉献。祷告完以后，我有很大的后悔和挣扎。我说，主啊，我不想嫁给弟兄，那太无趣，太受约束了。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个奉献后，我的心思有一个转变。我开始欣赏在教会中一个一个的家，一对一对的夫妇。我开始注意他们彼此间的对话眼神，我观察他们的生活。那些年间也常常听见弟兄们讲到1988年在花莲那个小房间的故事。我心里想，如果要结婚，这样的婚姻应该才是正确的，是令人羡慕的。而后对于婚姻的事，我也没有想太多，一是因为我还年轻，二是因为刚回台湾，在事业上还正在起步，三是刚过教会生活，很多事我都不懂。1994年8月，服侍我的那个家和我交通要和谢弟兄交往的事，并要我回家祷告寻求2个星期。我有点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难道主会给我要或不要的答案吗？要祷告多少次才叫做寻求？我很困惑。后来我得到一些帮助，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求主给我一句话，叫我能够站在主话的根基上得着把握。无论往后发生什么摇摆或为难，主的这一句话都要帮助我站稳脚步。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求主给我一句话。一天下午，我读到哥罗西书3章15节，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作证才。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再来的2个星期，每逢我想到这件事情并且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深处有主的平安，这也就消除了我的茫然和困惑。在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感觉我们之间差异很大，观念代沟蛮深的，但因为奉献了、祷告了，我就没有太多考虑或挑选，只是很单纯的接受身体的交通。我没有去想他的学经历如何、背景如何、长相如何、有没有属灵的恩赐。服侍我的那个家说，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他没有什么积蓄，因为所有的钱都拿去买属灵书报。我想他大我8岁，应该什么事都会让我。他看起来很温和，应该没有什么脾气。就在这一个单纯的心思和一个敬畏神的态度里，就交往下去。1995年3月，我们在这里成立家。 Amen。 这个拣选使我的人生有了巨大的转弯。感谢主，因着他的怜悯给我们机会，1995年10月把家打开，作为九区波饼聚会的场所。我们就被摆在身体里有许多被成全的机会。至今12年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极蒙福的路，是我们这个家极大的拯救。我是一个快系统的人，说话快、反应快、生气快、忘的也快。谢弟兄是个慢系统的人，说话比较谨慎，反应比较慎重。我呱啦呱啦气完了，他才开始火冒三丈。等我忘得一干二净，他又会叮咛我到头皮发麻。结婚初期真的蛮痛苦的， 虽然弟兄单纯爱主，有一个强烈服侍主的心愿，而我也渴慕爱主，学习服侍圣徒，但是摆在生活里，这些憧憬完全行不通。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加上我有强烈的西方女权高涨的意识，他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大男人主义，除非能叫我心服口服，否则我根本没有办法顺服得下来。偏偏我又自视颇高，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常常向着他不吝赐教，并且贡献我高明的意见，结果不但碰了一鼻子的灰，也被削得很惨，有时心里真的很不服气，但是却发现主真的站在弟兄的那一边。阿们，他所宣告的、所带领的，主都印证了。有一次我和弟兄怄气，实在没办法参加主日波饼聚会，但是家也回不了，只好到儿童教室用儿童服侍做掩护。隔周主日在聚会里，主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谢弟兄不仅是我的丈夫，当他在侍奉里、在聚会中，他更是主所设立代表的权柄。我必须要敬畏主，要敬重弟兄。有一次很想离家出走，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一面收拾孩子的尿布、奶瓶、衣服，一面气自己很窝囊、很没有出息。单身的时候可以豪迈的来去自如，现在这么多的缠累，根本潇洒不起来。主啊，我一边流泪，一边深处有一个感觉，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这是神主宰的手所安排的。借此主要拆毁我天然的快或慢，废掉我天然的聪明或迟钝。而我在婚姻里、在家庭里，我学了什么功课，我得了什么益处。从此以后，即便我仍在天性中有许多服不下来的、不服气的，我告诉主，是的，我有不服的，主啊，但是求你能够让我服，并且甘愿服。感谢主，我们这个家接受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爱的扶持，因此我们操练信主、信托弟兄姊妹爱主、爱教会，并与教会同命、同感、同荣。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你的祷告哈，免得主帮你安排了你意想不到的另外一半哈。我自己的见证是这样的，我不是在主恢复的召会中得救的哈，但是主借着我在感情上的一些难处啊，就让我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中能够回到神的家来。所以在1993年啊，1992年的8月开始，我就在十二会所过召会生活。那在召会生活的开头的前半年，天天都有弟兄陪着我晨兴，甚至晚上这个陪着我去一个一个家这个接受供应哈。那我觉得在那个时间，不仅在晨兴中得着喂养，得着扶持哈，我也在一个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感觉在主里的家真是甜美又温馨哈。虽然当时是在一个感情的一个环境里面哈，我心里仍然不免会觉得有点的感伤哈，但是深处却是生发出一种羡慕，盼望我也能在召会中也能够建立一个甜美的家，可以为着主、为着弟兄姊妹的。那在1993年我在小排里第一次遇见了姊妹哈，那时候我觉得她非常的特别哈，因为她在冬天里还穿个短裤哈，在我们小排聚会的场地走来走去、晃来晃去的，好像很忙哎，没办法坐下来聚会哈，而且这个好像她的眼睛是长在头上哈。好像无视于别人的存在，我想这个大概是学这个艺术的人他们这个高傲的德性嘛，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那1994年这个在十二会所到这个日本东京召会访问香条，那 我第一次感觉姊妹不仅是好像有高傲的那一面，也觉得她有可爱活泼的那一面，也羡慕她乐观开朗的个性。那当时我已经是33岁了，也正常过教会生活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那在这样一年半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感受到弟兄姊妹对于我的婚姻非常有负担。但是我也知道在教会里面不是结婚的介绍所，我不能在教会里面发展我自己天然的情感。所以在访问了东京教会回来之后，我就这个有负担去告诉服侍我的弟兄，这个说到交通到我对光影姊妹的感觉原本以为说交通完就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到底合不合适应该是马上就知道，结果弟兄却叫我去祷告寻求主的引导，并且要去看一本书，是尼托森的属灵人学习分辨这个我对光影姊妹的感觉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那我就开始一面看书一面在祷告中来寻求问主这样羡慕的感觉是灵的感觉还是魂的感觉。不过我不求问还好，越求问我就越迷糊最后我就投降了，我就告诉主说，主啊，你去告诉服侍我的弟兄就好了请他们再来帮助我所以在这个交往前这个我就这样祷告了3个月之久那祷告满了3个月，弟兄们还是不放心还是来问我到底真的是要交往吗要来确认清楚那确认清楚之后，我才在弟兄姊妹的引介下面在天母有第一次的交通那在第一次的交通前，就像刚才淑美姊妹讲的，有一些这个交往的原则就是一周只能见面一次最多2次那以免影响了教会生活。那每次约会开始跟结束都要祷告你保守我们的交往是在属灵的原则里不是在属魂里那交往了3个月后，要与服侍者交通决定是否要继续交往下去以免不合适的时候有一方情感太投入了。那交往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在1年之内就结婚以免花费太多的时间体力精神在交往上面当时为了操练这个交往的原则每次约会开始结束都要祷告实在是很不习惯感觉有些的别扭怎么这个这个谈情说爱还要先祷告但是感谢主，我现在看回头再看在一个属灵的原则下来交往，我们就蒙保守虽然我们交往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一些争执，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僵持不下，但是每当我回到我的灵里，我实在知道光影姊妹是神为我所预备的配偶，所以我也不敢再说好说歹。那在结婚以前，我一直都不觉得我们个性上的差异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我们在同一个排里的姊妹听到说谢依龙李光莹要结婚了，那居然问说谢依龙是要跟谁结婚呢？李光莹是要跟谁结婚呢？他实在无法想象我们这个两个个性南辕北辙的人居然要结婚了是我们两个要结婚了。那还有不是我们结婚的这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结婚聚会的前夕突然这个睡觉的时候想到说我们隔天要结婚了，他们吓得赶快跪下来为着我们的结婚聚会在那里有祷告当时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大惊小怪其实现在我回顾将近12年来的婚姻生活，其实真的是惊涛骇浪那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因着弟兄姊妹的扶持，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点奉献主的心愿就将我们这个极端不同的个性，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互看不顺眼的这个互斥的难处 能够拯救出来。那也愿意操练我使你活哈，而转变成为这个互相欣赏的互补的益处。所以这个在成立家开头的几年，我们经常会因着个性上的差异，家庭生活好像满布着一些暗藏的地雷哈，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误触而引爆哈。对于我来说，这些地雷的隐性通常都只是他的浪漫哈，他的浪漫就是一个隐性哈，因为他经常话说一半哈，事做一半而已哈，或是他不受羁绊哈，他这个我给他的生活会经常是用到经常濒临透支啊。或者他的折扇固执哈，他话就要越变越明，变到我无话可说哈。所以渐渐因着这样建立属灵道家的操练，我得感谢主，这些火爆的引线就被拆除。啊，我就从操练忍受接受这个个性上的差异，那就转变成为接纳和欣赏对方的优点。我开始耐心的等他把话说完。我会平心静气的啊，这个把他没有关好的抽屉哈，这个推到定位哈，然后操练不疾言厉色的要求他要严格控管他的花卉哈，而且安息的享受主及时的供应哈。那我也经常领受他啊，跟我说一些合适健康话语上的帮助。感谢主，在弟兄姊妹的关心、爱护和扶持教导之下。主实在真是成全我们在召会中来成立家的心愿，所以我和姊妹因着召会中享受主的爱，我们都心怀感恩，所以我们就盼望我们新成立的家不是为要建筑一个爱的小窝，我们是巴望我们的家是能够为着主，为了召会成为侍奉的家，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结婚聚会最后有一个奉献，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主，他悦纳了我们的奉献，使我们在成立家的起头就开始操练在小区里面，这个家打开学习服侍一个小牌，一个单身弟兄牌。那我实在赞美主，主啊，婚姻是神所配偶的哈。那我的另一半是神为我特制的，他是我的帮助者哈，是我的补满哈。所以越过我真的是能够从心里说，我们真的是绝配哈。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差异，但我们因为都有心来侍奉主，我们就彼此同命同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哈。1995年10月29号，我们结婚后的7个月，我操练宣告家打开做区聚会的地方哈，姊妹就没有怨言的配搭服饰哈。其实对于他这个学艺术的人来，他注重生活品味，注重个人的隐私，注重行动的自由哈。他因着我的宣告，就需要操练过一个定时而活的生活。那当我开始学习来服饰聚会。虽然我的申言我的祷告没有什么丰富的供应，我在区里的带领也不怎么的高明，但他仍然率先来响应操练说阿们，做紧紧跟随的榜样哈。那有的时候我需要出门侍奉交通，甚至出国去配搭做见证，常常很晚回家，甚至有几天不在家，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姊妹和孩子们分担他们的家务，但是他反而常常喜乐的鼓励扶持我，使我没有后顾之忧。甚至有一次我知道他在他心里的认定，他说只要我能够被成全，他都愿意咬着牙撑过去。那从前学习侍奉主的开端，那因着观念的不同和个性上的不同，我们经常有争执，我经常就觉得还是我一个人来侍奉可能比较释放一点。但最近这2-3年在侍奉主的事上稍微有一点的经历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他不仅是我的帮助，更是我的补满。当我遇到服事的难处和工作的瓶颈的时候，我常常不是自己一个人生闷气，就是积压了许久然后火山爆发了。 因为是我个性上反应，就是经常是悲观消极的，但他却是帮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事情，积极的来解读事情，让我不再钻牛角尖，所以他的乐观，他的开朗，就补足了我个性上的缺陷。我是学理工的，我不善于表达，也不喜欢跟人家相处，事情来我常闷不吭声，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知道该要说什么那样的话，不然一说话就是口气很重，让人家吓了一跳，所以在说话的事上，我也常不知道如何能够说得合适，但是姊妹常常给我有很好的建议，让我在说话上比较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顾到对方的感觉。感谢主，今天在召会中能多摆上一些来服侍，我深觉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是来不及，是够不上的。那因为他在白天他是家庭主妇，他能跟弟兄姊妹调在一起，关心他们属灵的光景，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深入到他们的生活，能够察觉弟兄姊妹深处的需要，就让我晚上回到家里能够再来服侍的时候有正确的服侍的方向，并且能够实际的寻求圣徒们的属灵的幸福。所以另外他也不仅做我的眼目，他也做我的手脚，当圣徒们有难处或过不了关的时候，他也在白天很具体的帮助服侍弟兄姊妹在物质上或在属灵上的需要。我越过真是觉得他真是我的补满，特别在今年因着召会的需要是大的，让我们的体力时间跟精神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为这需要有更多的交通，我深处就觉得有一个催促，我要跟我的姊妹能够在晚上能够在同一个负担里有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那因为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主真是为我们开路啊，好像在我们所为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有一些起色，就有一些转机，我们也就一同为这个事情来喜乐，这真是应验的主的话，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叫我们的祷告不受拦阻。阿们，愿意主在教会中得着一个健康的家，能够来爱主侍奉主。阿们。阿们。